才听老师说，子贡因为孔子去称赞别人，他心里好不是滋味。真没想到古时候的人也会有这种心态耶。
其实子贡还算好了，主要他自己有本事，所以孔子称赞别人没有称赞他，自然心里头会有一种不平衡的感觉嘛。可是有些人啊，明明没有本事，却又喜欢吃这种飞醋，那才是无聊透顶呢。
这种无聊的人呢、我告诉你，世世代代处处都有
啊。老师，你是说以前也发生过这种事情？
可不是吗？来，我们来看这则章句，这则章句里头就是在谈这件事情。或曰：庸也，人而不佞。子曰：焉用佞？欲人以口己，虑增于人，不知其人焉用佞。这则章句呢，一开始的或这个字啊，或许的这个或字啊，是当不定词来解释。这是说，不知道是谁看到孔子对冉雍太好了，于是他就有点不服气。
孔子真的对冉雍很好吗？老师，
真的很好哦。因为冉雍啊，他具有帝王的才干，可是出身呢却很卑微，所以他就有很大的自卑感了。而孔子呢，就经常鼓励他，给他打气。
哎呦，才这样子就遭人非议啊，这也太小家子气了嘛。
当然了，孔子经常也会对别人说冉雍怎么怎么的好，而这么一来呢，就更引起了某些人心态上的不平衡了。夫子，你常说冉雍仁慈宽厚，甚至于还有很多很多的优点，其实你怎么不瞧瞧冉雍那张嘴多笨呐、跟别人相处的时候态度又是硬邦邦的，这怎么行啊？
哎呦，多酸呐、好像喝了一大瓶镇江醋一样。
老师
啊，
孔子听了这话以后他有什么反应吗？
自然是不以为然喽。所以孔子才说呀，
一个人为什么要耍嘴皮子呢？耍嘴皮子的结果是最可怕的，因为他常犯一个毛病，那就是喜欢用嘴巴去得罪别人或是刻薄别人。
的确，喜欢耍嘴皮子的人，他不但经常用言语去伤害别人啊，甚至于做起事来也都是不切实际的。这就好比某个单位里边某人看上去似乎是蛮有本事的哦，但是事实上呢，各位同仁，今天特地邀集大家来开会，主要的呢是要介绍几位新进的人员，欢迎他们加入我们雾面王的行列，来鼓掌欢迎。
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
好，这几位新同事呢，他们对新闻采访都有很大的热忱，但是呢却没有实际去采访过，所以我们必须要老将带领。
这就跟以往一样嘛，哪一线缺人就跟哪一线跑啊，个把月以后就进入状况了嘛。
我也是这样想啊。所以小吴啊，我想让这个房梅竹到你军事线上，你带着他跑。房梅竹啊，你就叫他小吴大哥啊，以后呢你就跟着他来采访军事新闻。
是的，吴先生您好，以后请多多指教。
女孩子哦，哎呦，这怎么跑军事啊？
这女孩子怎么不能跑军事新闻呢？
不是不能跑，而是有很多术语啊，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啊，你让他怎么去采访啊？跑个影剧这还差不多了。
我们英剧这条线可不缺人呐，只有你最吃重军事外交，有的时候还要打个线跑个采景。小吴啊，我是怕你忙不过来，所以才想办法把线分一分呀。
吴先生是能者多劳。
没办法啊，人呐，慌忙哦不能太露啦，不然的话哦就会像我一样苦命哦。
您说笑了。
不过这也是我努力出来的一个局面啊，你要多多学习哦，知不知道啊？
是，我会的。
当记者可是一件很辛苦的差事哦，
上山下海哦，什么都得来啦。想当初哦，我是蛮幸运的，我一个月哦就能单飞了啦。可是哦，我现在看你，嘿嘿，半年能不能单独去采访，这我就不敢肯定了。
我，
好了，我们现在是在开会，不是在上课
啊。对，开会了啊。不过我要先走一步哦，10:30哦，外交部有个记者会，我要赶过去呀。
好了，那你就快去吧。
啊，各位，待会见啊。
哎，
组长，刚才吴先生说，
好了，你别理他，他这个人呢，就是爱耍嘴皮子。其实他新闻也不见得跑得好，只不过现在缺人才让他跑这么多的线。哎，你呀，只要把所学的好好表现出来，你就行了。
我会的，我一定不会让组长失望的。
好，
这姓吴的家伙真够臭屁的，人家不好，他最好。
就是啊，幸亏他们组长人还不错，要不然那个新进人员啊，准会被那个老鸟整得一点信心都没有了。
就是啊，
这就是耍嘴皮子的结果呀。当事人是并不觉得怎么地，以为自己挺会说话的，可是事实上呢，他所说的一些刻薄话呀，往往比杀人还让人痛苦。所以一人以口己，是说用嘴巴和别人对抗啊，这是会被人家讨厌的。
老师，
嗯，
不知其人焉用佞，是不是说一个人不知道人的修养，焉用佞，这应该怎么解释啊？
啊，这是说一个人呐，假如没做到人这种境界的修养的话呢，光有一张利嘴是一点用都没有的。而这则章句就是告诉我们，人格修养的标准怎么做才是对的。
老师，其实我觉得现代人的攻击性蛮强的，如果我们有一张利嘴的话，我们先姑且抛开会不会去伤害别人，起码这样子就可以保护自己啊。
哎，丽丽，你是说人不管有没有人这么样的修养，有张利嘴就如同有把利器是一样的能够自卫了，是不是？
对呀，免得傻傻愣愣的，别人说了句什么话你半天都反应不过来，被人家欺负了都不知道该怎么办，这样不是很窝囊吗？
丽丽，对于这种事情啊，你又何必跟别人去争一时口舌之快呢？
可是
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
就是啊，
真是蛮难得的啊，丽丽和志扬两个人意见会有一致的时候。
老师，我说的是实在话
我也说一句实在话给你听啊，人不管口齿再伶俐，只要他没有人的这种修养做内涵的话呀，他的每一句话都是没有分寸的。
老师，
嗯，
这是不是就是说话的艺术？
可以这么说，对于说话的艺术啊，这不是自己吃了亏该怎么办的问题，而是得不得体的问题。在古圣贤人之中，最懂得说话艺术的人呢，应该是孔子，他那个境界是非常的高超的哦。
您可不可以举个例子让我们见识见识？
好，那我就来选一则有关这方面的章句讲给你们听听吧。啊，孟武伯问子路人乎，子曰不知也。又问，子曰有也，千乘之国可使持其父也，不知其人也。求也何如？子曰求也千世之义，博胜之家，可使为之宰也，不知其人也。赤也何如？子曰赤也数代立于朝，可使与宾客言也，不知其人也。在这则章句里边啊，你们看到了孔子一连说了好几个不知，对不对？
对啊。
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就一个个来看看孔子到底不知些什么事情。首先我们来看孟武伯这个人，你们还记得他是谁吗？
我记得，他是孟夷子的儿子。
对，这在为政篇时提过这个人。这个世家公子在这则章句中已经长大了，成了鲁国的一位大夫。
他这次跑来找孔子干什么啊？ 让孔子这么不愿意回答他？
这次孟武伯呢，是向孔子介绍学生给他，而孔子的学问最高的境界是人的修养，于是孟武伯就从这方面打听起呀，看看孔子学生当中有没有人具有这份修养。他最先问到的人呢，就是子路。
请问夫子，子路的学问有没有到达人的境界？
结果孔子回答不知道，对不对老师？
孔子是这样回答的，但是这样回答呢，是带有含蓄的意味。而孔子这么做呢，主要是不想把自己的学生啊说得太过了，或者是不足，免得影响到他们将来的发展。
可是孟武伯在问不出结果之下，他会放弃吗？老师？
不会，因为孟武伯是一个聪明的人呐，他知道对于学生在人方面的修养，在孔子那儿是打听不出来的，所以啊，他就改个方式来问。这么一来，孔子非得要具体回答不可喽。
那孟武伯他是怎么问的呢？老师，
别急，我们再往下看就知道了。
请问夫子，子路这个人的成就究竟到了什么程度了？
子路如果身处在一个大国的话，他将可以担当三军统帅。
怎么样，孔子在被问到他的学生成就问题时，他就得很具体的来介绍了。
孟武伯这种旁敲侧击的方法真的是很管用。那后来他又问了冉求这个人，对不对？
对，
冉求他做过鲁国权臣季孙的家臣，这不等于是行政工作吗？
的确，千世之一，这在古代是一个很大的地方啊。博胜之家呢，也等于是一个大的地方政治单位，所以孔子说冉求可以当这样的地方官。后来孟武伯又问到一个人呢，那就是公西赤，而孔子就回答说，
公西赤这个人穿起礼服的仪态非常好，学问也不错，他是一个最好的外交人才。
我国古代的衣服啊，你们在一些影片当中可以很清楚地了解，这都是在腰上要绑带子的，所谓束带立于朝，那也就是说衣冠楚楚风度翩翩的意思。而孔子介绍这么多学生之后呢，你们是不是发现了一个现象啊？
老师，我有发现。
嗯，
那就是孔子他的学生里头几乎各种人才都有，像是军事啦、外交啦，还有行政，甚至前面所提到的子贡啊，他还犹如庙堂上的胡莲。孔子他真的可以说是有教无类耶。
其实我觉得这则章句里面最大的现象就是，孔子不管怎么介绍他的学生，对于学问上有没有达到人的境界这个问题啊，从来不予以肯定。
大德说得不错。
那当然喽，孔子对人的要求那么高，大概除了颜回之外，全世界都没有人能够达到这个标准。
由这些地方呢，也可以让我们感觉到，世间想要一个具有人道修养的人才是多么样的不容易。再说孔子在与人介绍学生才干的时候，对于人道修养总是含蓄带过，这就是说话的艺术喽。
老师啊，
刚
才智阳说孔子学生当中只有颜回能够达到人道的境界。对于这一点，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。
什么问题？你说吧。
颜回这么完美，孔子有时候会不会有一种自叹不如的感觉啊？
当然有。
啊？孔子会啊？
当然呢，孔子虽然是一个圣人，但是经常呢，他也会自我检讨，认为自己还是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好。像是这则章句就讲得很清楚。来，我们现在来看看啊。子谓子贡曰：“如与回也孰欲？”对曰：“四也何敢忘回？”回也闻一以知十，四也闻一以知二。子曰：“弗如也，吾与汝弗如也。” 这则章句呢，是孔子与子贡之间的一段对话，只是讲有一天孔子问子贡说呀，
子贡，如果老夫让你跟颜回去做个比较，你认为哪一个好啊？
夫子，学生哪敢和颜回比啊？
为什么？
因为颜回太聪明了，每次夫子讲道理，只要讲一分，颜回就能了解十分，而学生，夫子讲一分的道理，我顶多只能了解两分，这期间相差多悬殊啊！所以学生真是无法与颜回相比的。
子贡倒是蛮老实的，他自己反应有多快，就这样讲出来了，他也不怕别人笑他哎。
这是个性使然。而孔子呢，也因为明了子贡什么话都肯讲的脾气啊，所以才会问他这个问题的。
说实在的，人能够举一反三就已经很了不起了，颜回居然能够举一反十，哇，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。
哎呦，什么举一反三，能够举一反一就已经很不错了，怕就怕举了一大堆，结果一个也反不出来，那就完蛋了。
这就是所谓的不知不觉。人呐，不要妄想能够成为先知先觉，但宁愿是后知后觉，也千万不要是不知不觉。
丽丽这句话说得很有道理，后知后觉这已经很不完美了，如果到了不知不觉，那就更无法挽回了。说到这儿呢，我想起了一个故事，从这个故事中你们就可以感应出事态的严重性了。
喂，国胜，我是文文，我现在在你家楼下，不了，我还有事不上楼去了。啊，不不不，你也不要下来，我只是把东西还给你，我就放在警卫室这里，你有空下楼的时候再拿好了。
哎，文文，
大姐，
好久没见到你了。哎，国胜在家耶，走，咱们一块上楼去。
不，大姐，我还有事，我是拿东西给国胜的，那就麻烦你交给他好了。再见。
文文，奇怪了，他怎么说走就走啊？这包是什么东西啊？哎呦，还挺沉的呢。哎，他怎么用红笔给人写名字啊？
文文。
人早走了。哎，你怎么才下楼啊，国胜？
姐，
喏，这是文文给你的东西。哎，你看，他居然用红笔写你的名字。
这有什么关系吗？也许他一下子找不到别的颜色笔啊。
是没什么关系了，不过难看嘛。
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呢？
怎么了，国胜？发生什么事了？
姐，文文他要跟我分手。
这是为什么呢？是不是你哪里做的不对呀？
我没有啊，他只是说我们个性不合。
个性？哎，个性可以改的嘛，你们俩那么多年的交往不能说散就散啊。国胜，我看你去找文文好好谈一谈吧。
没用了，他已经出国了。
真的？真那么快呀？怎么说走就走呢？那天他不还到咱们家楼下来吗？
其实那个时候他已经在办出国手续了，只是我不知道而已。如果我早知道，也许还可以挽回些什么。
啊，哎呀，真是糟糕，当时我要是把内心的敏感说出来就好了。
什么敏感啊，姐？
哎，国胜，你还记得吗？那天文文把东西还给你，包包上是用红笔写上你的名字的。
对呀，这有什么蹊跷吗？
哎呀，这不是什么蹊跷，你不记得吗？有人说用红笔写名字，不是对死人，就是准备跟这个人绝交了。
有这么一说吗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
哼，因为你根本就不信这一套。所以说嘛，我当时心里头怪怪的，可是我也没说什么。
姐，你应该说的。
哎，是啊，我真是应该说的。哎，但是你呢？文文有心跟你分手，你居然事先都没有感觉出来。
没有没有，我就是没有感觉出来，所以才会闹到今天这个局面。姐，我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呢？
老师， 用红笔写别人的名字，真的有这么大的问题啊？
不，这只是个人的忌讳。不过这个年轻人呢，也太粗心了。因为人与人分手之前，总会有迹象出现嘛，而他呢，居然迟钝的不知道。哼，他真是不知不觉，无药可救哦。
老师，
嗯，
子贡很坦然地说出他和颜回之间的比较之后，孔子怎么表示呢？
好，我们现在再把话题转回到这则章句上啊。孔子在听到子贡的表白之后，他也相当的谦虚说，是啊，子贡，你说你不如颜回啊，其实就连老夫我也都认为和颜回比起来同样的不如他呢。
嗯，孔子真的是好谦虚哦。
可不是吗？像这样谦虚又能够把握住机会来启发人，所以孔子的教育和他的为人呢，可真是一点也不矮板呢。